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444病例，4例病逝；惠州新增1571例，13例病逝；首都领地新增咗51例。惠州工党涉嫌总票丑闻，老年事务厅长辞职。惠州年长者可自由挑选疫苗。莫里森总理出席虚拟 G20 峰会。澳洲五年内将发射月球车登陆月面，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13日，新州在这个礼拜三录得444本地感染病例，较礼拜二增加了84例，另外还记录了4例死亡。在新州16岁和以上的人口中，有 60.5 万多居民选择不接种疫苗，其中49万多人为50岁以下。截止这个礼拜一，新州44个地方政府辖区的首针疫苗接种率低于州的平均水平，其中19个地区的接种率低于 85%。按新州目前两针疫苗接种人数的增长速率推进，该州或将在这个礼拜尾提前达到 80% 的目标。这个意味着新州或将从下个礼拜一18号开始提前进行第二阶段的解封。惠州通报新增1571例本地感染病例，另有13例死亡，再次创下这一轮疫情纪录，使当前疫情下的死亡总人数上升至114人。首都地区新增51例本地感染病例，其中至少22人曾经在传染期在社区活动，另有13人在传染期处于全程隔离状态。昆州卫生厅在这个礼拜二宣布，在10月13号凌晨1点开始，该州对新州北部的所有地区取消跨境疫情限制。最近独立反腐委员会正在调查惠州工党内部的总票丑闻，并在这个礼拜举行公共听证会。在听证会的第一日，惠州老年事务厅长唐立伦突然辞职。唐立伦是惠州工党政府第四位因为总票丑闻而辞职的厅长。总票是指政客是派系权力钳客通过为党员支付党费，并指示他们在预选中按派系需要支持特定候选人来增加其在党内影响力的做法。总票本身并违法，但是违反了工党的常规。反腐委员会正在调查惠州的议员他们是否指示办公室人员在工作时间那里从事政党派系活动而不是政府工作。另一个调查重点是惠州政府拨给社区组织的公款是否被滥用在资助政党政治活动或其他不正当目的。在第一日的听证会中，联邦工党议员白恩指控惠州老年事务厅长唐立伦为他人代缴党费，参与了派系权力钳黑数母尤雷克的总票活动。之后唐立伦突然宣布辞职，在他的一份声明中说，他违反了工党的规定，但从未以任何方式滥用公共资金或资源。然而考虑到这些违规行为，继续厅长的工作是不可能或不合适的。反腐委员会从听证会上得知，总票行为在惠州工党内部已经出现失控的状态。协助该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说，这个是有预谋感系统性滥用纳税人资源。随着惠州临近疫情解封，那些仍然没有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惠州年长者人群现在可以选择接种辉瑞和莫德纳。卫生部长弗利说，惠州现在有足够的疫苗供应，可以向符合接种条件的每个年龄组开放所有品牌的疫苗。他说这一变化现在已经生效，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提供足够的莫德纳和辉瑞疫苗，而且在过去的三周半里面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前来接种。此前60岁以上的人只能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根据惠州卫生部网站的数据，目前惠州符合条件的人口中首剂接种率为 86.7%， 完全接种率为 59.8%。 另外，惠州在入院治疗的675名曲域拉天患者中，仅有 7% 完全接种了疫苗。总理莫里森参加了刚刚召开的虚拟 G20 峰会，主持 G20 紧急峰会的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表示，20国集团 G20 决心解决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即使这个意味着必须和塔利班政府合作努力。莫里森在参加这次峰会前曾经发表声明说，自今年8月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澳洲已从阿富汗撤离了4100人，并帮助数千名阿富汗人安排了签证和定居安排。他会和 G20 成员站在一起，支持国际机构在实地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帮助阿富汗建立稳定和安全的未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努力，支持阿富汗人民至关重要，需要领导人采取统一的方法，协调处理阿富汗的紧迫人道主义需求。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在视频会议结束时对记者说，在解决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必要性上，与会各方基本达成了共识。会议期间，欧盟宣布了价值10亿欧元的一篮子支持计划，其中包括此前承诺的3亿欧元。由于大多数国家拒绝正式承认强硬的塔利班政府，大部分援助工作将通过联合国进行，但亦会有直接的国家之间援助行动。在会议后的联合声明中， G20 领导人呼吁塔利班打击在国外活动的激进组织，说未来的人道主义计划应侧重在女性和女童，并应给那些希望离开该国的阿富汗人安全通行。各方呼吁塔利班不要给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的避风港，各国领导人应该采取统一立场，尤其是在向塔利班传达的信息上，塔利班政府应该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穿越阿富汗，保持喀布尔机场和该国边境开放，并确保联合国人道主义和外交人员的安全。根据和美国与韩国达成的一项协议，澳洲将在5年内首次发射月球车登陆月球。美国宇航局局长纳尔逊表示，这项协议建立在澳美两国在太空探索上半个几世纪的合作基础上。澳洲的主要企业和研究人员将帮助开发这种飞行器，用在未来的月球任务。半自动月球车将收集含有氧气的月球土壤，美国宇航局将提取这些土壤，在月球上找到氧气来源，被认为是建立人类可持续存在和支持未来火星任务的关键。澳洲航天局局长巴勒莫表示，澳洲在机器人技术和远程操作系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技术将对在月球上建立可持续的存在，并最终支持人类探索火星至关重要。根据协议，美国宇航局可以最早在2026年将月球车送上月球，前提是它在开发过程中满足一系列的条件。莫里森总理表示，这是澳洲在全球太空领域取得成功的绝佳机会。他说，这次登月任务只是我们为未来创造机会和就业机会的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我们的政府将确保澳洲人从中受益。这一节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